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了。前两个礼拜前两次我花了一点时间交通一些在教会中间侍奉的心愿和负担。这并不是说我们关于侍奉这方面的信息已经讲完了，而是说我们在讲台上能讲的已经讲了，剩下的是要我们个人灵里面受主的引导，彼此扶持，而且我们需要慢慢的推动。所以这些事情当我们从讲台上面转到在我们实际的安排侍奉中间的时候，这才真正的落实，把我们侍奉的工作能够推展。所以虽然我们信息不在这方面，但是我相信我们同工们在一起聚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商量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侍奉是使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发挥肢体的功用，能够叫基督的身体被建立。在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十八章以前，我们请大家再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我再求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主，把你当时所有一切经过再一次陈明在我们的眼前。主，不仅这样，叫我们进入你的心中，叫我们知道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你在其中究竟如何。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我们要来读这段神圣的话语，主，我们要读到关于你怎样被卖、怎样被审问的事情。主，叫我们的心中何等的忧伤，竟然有人能够背弃他的主，竟然像犹大这样能够把你出卖。主，虽然如此，我们求你怜悯。今天早晨用你自己的圣灵，用你的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向着你有真实的心，我们向着你能够诚实。主，从里到外都是一样真实的面对着你。主，今天早晨愿你自己的光来搜寻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愿你自己的荣耀吸引我们，叫我们跟随你，叫我们看见你在软弱中间所显明的刚强，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何等的浩大。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十八章是主的讲到主耶稣被卖被捉拿的这段事情。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八章，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也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这盖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读的已经太多了，因为当这样按照圣经逐章逐节交通的时候，常常我觉得有一困难，就是不知道停在哪里好。有时候读的太多，好像预备在那里结束的地方 结果还没有讲到那里，时间就不够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困难。前两天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和推丢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方式做。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时间到了以后，崔立勇会在里面给我伸个指头，还有五分钟叫我做结论。所以如果时间到了，大家伸个手指头，我就知道要做结论。不过问题就在这里，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可以结束。尤其这张圣经实在是他几件事情所交代的完全连贯下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从在逾越节的晚餐和门徒们共聚之后就出来，在那里他们有一点点时间聚集。因为圣经里面有四本讲到这件事情，马太、马可、约翰、路加都讲到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和门徒们聚集的事情。虽然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很多最后的讲论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同样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事实是约翰不注意的，没有记录的。在约翰的记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他把它放在耶稣所有的讲论上面，因此好像在这里讲到他被卖的时候稍微简略一点。当然我们还有机会看其他的福音书，所以我们也不是急着一定要把所有的福音书都一起看遍。不过有一处我要提出来的，在这里说有一个园子，大家知道这个园子是什么名字？这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因为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就看马太福音就可以了。在马太福音那里，当耶稣设立晚餐之后，3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说，耶稣从门徒来的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那么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但是很稀奇，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提这个园子的名字，他反而提一个地方，一条河叫做吉伦西。我想约翰不是忘记了克西马尼，因为克西马尼的意思叫做榨出油来。克西马尼的意思是说到在那个地方，那里可能是橄榄园的，以前是一个橄榄园，我们不清楚，但那个园子它的意思叫做榨出油来。从这件事情来看，可能也是说明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有祷告，那个祷告征战的辛苦好像从他身上榨出油来。但是这里约翰没有提这个园子的名字，他反而提一个字，一个名字叫做吉伦西。那么吉伦西是什么事情？为什么吉伦西这么重要呢？我想约翰有他的用意。约翰为什么提吉伦西？因为在那里，我们读旧约读到撒母耳记下第25章的时候，我们读到那里大卫王过了吉伦西，他脱离亚沙龙的手。我们读到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读到那里亚沙龙背叛，大卫和他的跟从者匆匆忙忙的就半夜过了吉伦西。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个人这样相信，不仅我个人这样相信，很多读圣经的人，很多读圣经解经的人也这样著书立说，说到他们心中的感叹，觉得那个感触，可以说约翰在这里有很强的暗示的力量，有很强一个暗示的力量，叫我们想起大卫王的经历。当然圣经里面大卫王是以色列人所尊重，而且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永垂不朽的一个君王，但是尊贵如大卫，他也不过是耶稣的一个预表。所以在这里当耶稣来了以后，约翰用这样的笔法衬托出来，叫我们拿耶稣和大卫来相比。同样是夜间，同样是吉伦西，同样是他们最亲近的人背叛了他们，同样在这个情形他们面临生死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约翰用这个笔法写到吉伦西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就想起大卫的经历。弟兄姊妹们，大卫是尊贵如君王，但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公开的背叛他。这里也有一个犹大，犹大是 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人。耶稣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三年半跟随耶稣，但是犹大心里面所充满的不是耶稣基督他究竟是否神所要设立的弥赛亚，他所挂念的不是耶稣，而是他自己。他如果跟随耶稣，那是因为耶稣有权柄，耶稣有能力，耶稣会行神迹，耶稣说话里面有智慧。若是跟随了他，可能他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好处，可以叫他变得更有智慧，可以叫他变得更有地位，更加尊贵。犹大是为了自己而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人跟随耶稣，好像也是存着犹大的心态，不是为了主的缘故跟随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跟随他。当主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主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当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田产的时候，我们也听见了，并且我们也以为我们胜过了爱我们的妻子父母田产儿女，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舍己，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有这样的可能，实在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一面跟随耶稣，一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样的人，我不是说这样的人每个人都会变成犹大，以后我们会看见神在彼得身上做工，也把彼得从自己里面救出来，从对于自己生命的宝贵爱惜惧怕里面拯救出来。但是这里所讲的情形叫我们看见会有一个可能，我们跟随耶稣却是完全错误的动机。有一天当我们的利益和耶稣基督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自己而出卖了耶稣。犹大为了利益，他为了30两银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个贼，常取钱囊里面所有的自己花用了。主耶稣把钱囊交给犹大，因为犹大贪财，交给别人他都不放心，我说犹大，交给他自己，犹大就认为现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他把钱囊握在自己的手里。当逾越节那天晚上，主说你出去给我们预备吧，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快做吧，门徒都不明白，以为他是告诉犹大说你出去周济穷人，因为可能在那个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周济穷人，他们以为耶稣是让犹大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犹大是出去通风报信，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告诉那些祭司，告诉祭司长在哪里可以捉拿耶稣。如果我们的记忆好一点，或者说我们以往读的约翰福音没有全部忘掉的话，至少我们会知道从第五章开始以后，约翰福音从第五章开始，许许多多的人就开始设法要捉拿耶稣。没有做到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耶稣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从东走到西，从加利利走到犹大，他所去的地方门徒跟随，他来也不需要事先宣告，也没有事先预算。有时候他来到玛利亚的村子，来到伯大尼那里，有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有时候他在加百农那里，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因为他是到处传扬神的福音，所以他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就不知道怎么捉拿他。第二个原因，我们也读到圣经里提说，他们因为惧怕神的百姓，他们以为约翰，他们以为耶稣是个先知，所以他们也不敢公然的触怒那些犹太人，犹太的百姓。但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1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到最后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就思量这件事情，而他们认为说，如果不把他捉拿起来，我们若是容让他这样行神迹，许多人都要跟从他，这是文士和祭司长的考虑。另外一方面，他说罗马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为什么？因为耶稣成了一个政治的领袖，可能触犯了罗马人，罗马人正好借机 把犹太人原来给他们一点点的自由也夺取回来，不让他们有自己的治权。所以从约翰福音十一章以后，他们就公开讨论，众人商议要捉拿耶稣，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机会来了，因为他们里面出了一个犹大，犹大通风报信，把耶稣的行踪告诉他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心里头非常受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圣经里面说，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弟兄姊妹们，耶稣自己完全知道，神定义把他当作神百姓的赎罪祭，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叫我所感动的是什么呢？一如平常。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圣经说他们常常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园子里聚集，他们常常聚集在那里，所以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们，若是耶稣基督心里面有一点点的逃避，一点点的不甘愿，他大可以换一个地方。我们想，既然犹大要出卖你，你也不必这么容易的自动送到他的手上，对不对？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让他不容易找到你。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弟兄姊妹们，一个属灵的人面对危险的时候，不会用任何弯曲的方法逃避，这是生命里面最最可贵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真实的说明他的生命里面对于生死的事情是看得那样透彻，这也是说明他对于神旨意是看得那样的透彻，完全没有任何的折扣。旧约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记得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宫中，明明知道巴比伦王已经下了命令，在这个30日之内，若是有人向任何的神除了王之外向任何的人神求什么有什么敬拜都不许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的王他的身份高尊大，他们的民众他的大臣想要把他的身份高过所有的人，让他变成神。你知道在敬拜多神的信仰里面，人都可以成神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想要成为神。这个多神的思想，人可以变成神，不是东方独有的思想，希腊罗马也是这样。你知道凯撒就是世袭罗马国号的君王，他们的身份是神，他们和一般民众不同，因为他是有大有能力的人，所以可见是神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神。尼布甲尼撒也是这样，因此他禁止一切的人民向任何的神求问。而但以理怎么样呢？但以理并不回避这些问题，并不求要脱离在他加在他身上的捆绑，他还是一样一天三次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东面的窗户跪在那里，在神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们，他若谨慎一点把门户关闭了也就可以了，他祷告的声音不会传出去，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祷告。弟兄姊妹们，犹太人祷告不像我们今天默祷，犹太人不懂什么叫默祷，他们祷告都是开口。所以你记得吧，在圣殿里面那个哈拿在那里默祷的时候，声音很小声祷告，祭司以利以为他喝醉酒，因为犹太人不默祷的，要祷告就公开祷告，要祷告向神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开口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开口祷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一无隐瞒，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公开的宣告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若是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我们希望能够暗暗的祷告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若是刻意默祷，很多的宗教他们的祷告都不能公开祷告的，因为是自私自利的求，甚至违背良心的求，甚至是作奸犯科的求， 可以求的，向着偶像可以求的，但是不能公开给人知道。真正的祷告是公开的祷告，是开口的祷告。所以但以理还是一天三次在那里大声的祷告，他为着他的本国的子民祷告，为着以色列人能够回去祷告。我们知道但以理祷告什么，但以理要祷告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迦南地去。他祷告70年之后，照着耶利米书的预言，他们能够回到迦南地去，为着复兴求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也教导我们，在艰难中间侍奉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祷告。但是这里你看见耶稣一点都没有回避，没有避过难处，他没有使一点小小的聪明改换他们聚会的地方，没有使一点小小的聪明改换聚会的时间，他还是照常一样，到了时候就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经过吉伦西来到克西马尼园。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弟兄姊妹们，这队兵有多大呀？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以为是多少人呢？对，我来问问徐老弟兄，徐老弟兄做过团长哈，做过。徐老弟兄，你想耶稣的兵有多少？来抓这个犹大以领来兵有多少？30个，30个是不是？30个 ，OK。有没有人认为30个太多了？不讲话。有没有认为30个太少了？有没有？赞成30个举手，都赞成。赞成30，我看看，我要问问看大家读圣经的反应如何。赞成30个左右，31个也可以，35个也可以，差不多30个人请举手。OK， 放下，请放下。根据余立功弟兄他做的研究，他说这一队兵照着当时罗马的规矩，用这个字这一队表示他有300人到600人。弟兄姊妹们，这个12个门徒加上耶稣，犹大领了300个人来捉拿他。哦，这里说犹大领了一队兵，犹大什么时候当兵了？犹大什么时候做过军官了？可是你看见这里，犹大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他带着军队来捉拿耶稣。所以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耶稣说：“你们带着灯笼火把来捉拿我，像捉拿强盗。捉拿强盗，他有武力，虽然是12个人，如果精锐部队也是不得了，30个人不一定能对付12个人。”但是耶稣没有一点点的意思要躲避，犹大却希望一举把他抓住，不能够叫事机不密，这回如果抓不成，犹大做不成门徒了。所以犹大是破釜沉舟，一定要抓耶稣的，带了一队兵，他自己走在前面，300个人跟在后面，这样一种声势，这样一种扬威耀武来捉拿耶稣。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那里研究怎么样突围，对不对？研究军事谋略，看看12个人怎么样突围300个人。不是，耶稣在做什么？大家知道的，虽然这里没有记载，我们读圣经福音书一定读过不少遍，耶稣在做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请说，请告诉我，大声一点。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什么？祷告。祷告什么？祷告怎么样突围，对不对？祷告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愿父神的旨意成就。他怎么说？ 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祷告是耶稣用力的祷告？因为他汗如雨点，他祷告的话语不仅对着父神说，慢慢的祷告的话成了他心中的话。我们看十一节怎么说，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直接从祷告出来的结果，他不是做一个比喻，他不是因为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面才设立的饼杯，这是我用血所立的约，为你们众人留的，不是刚才我们这样擘饼的时候主提到那个杯的问题，不是，这是因为耶稣在父神的面前大声祷告，流汗犹如血点，在那里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那里大声祷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把门徒放在一边，门徒们在做什么？睡觉。耶稣去叫醒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惊醒片时吗？门徒们为什么？因为疲倦，他们实在眼睛困乏。主怎么说？主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疲乏了。主的话大有怜悯，但是门徒照样的灵里面不够惊醒，他们在那里睡觉。耶稣在那里征战的原因，是因为他和他自己里面那个顺服的心态来征战。他要叫他的生命全然顺服父神，他愿意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当耶稣祷告完了以后，犹大来了。主的时间是最准确的，神的时间不会错。当耶稣里面完全向着父神顺服下来的时候，犹大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300队的兵丁是不需要的。如果犹大一个人来，耶稣照样会跟他走。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事，就出来。从哪里出来？从园子里出来，对他们说，从众人中间出来，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找谁？有多少人债主讨债的时候叫儿女出去打发开门的？你们找谁呀？找爸爸，爸爸不在。有没有谁自己出来？但是你看耶稣这里的话，他没有叫门徒去说，问他们你们找谁，耶稣早就知道他们要找谁，但是他对他们说你们找谁。恐怕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找的是谁。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我所说的话？他们找的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一个。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完全跟耶稣本人不同。刚才我已经说过，从约翰福音11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在那里寻找一个人做什么？那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说，都不想一个人替通过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与众人有益的吗？他们在找一个代罪者。所以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人是对的，但是对他的认识完全不清。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你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300个人来捉拿一个手无寸铁的人。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一点都没有回避，说你们找谁？ 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说我就是。那300个兵应该一拥而上，但是奇怪，他们最后倒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你想得通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读经的人，从人的这一面来看，他们就说耶稣的坦率太文雅了哈，耶稣的坦白叫他们吓了一跳，所以倒在后面倒下来。有没有这样可能？可能有可能，这个人这么坦白叫我都不好下手，但是也不用倒在地下，对不对？殊不知在这里这几句话有很大的讲究。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意思？这个我就是，是耶稣面对那些人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叫他认识他是谁。旧约里面，摩西在西乃山上面认识神的时候，神曾经对他启示神的名字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我就是，我是神的名字，叫做我是。弟兄姊妹们，这里中文翻的我就是，你从希腊文里面看也可以，不一定要翻的我就是，它可以翻的我是。希腊文里的我是不如希伯来文里面的我是那么清楚。我相信当耶稣说我是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亚兰文讲的，因为在当时亚兰文仍然是以色列人通用的名字的语言，而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在我是这句话上面是一样的，除了发音有一点点的不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一些地方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推测，但如果我们明白当时主说话的情形，我们就更加了解。恐怕主是用亚兰文说的我是，而这个我是就说明了在旧约里面那位神，他的名字叫做我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摩西上山在荆棘火焰中间看见神向他显现，神给他一个命令，要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摩西不肯去，摩西再三不肯去，摩西有很多的理由不肯去，有一个理由是他口才不好，但是他虽然口才不好呢，把神也讲服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神跟他讲，他说摩西说我口才不好，摩西说，神说这样子吧，你口才不好，我让你哥哥去对替你说话好了。所以摩西虽然口才不好，把神给说服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能去的，为什么？他不认识神。这位神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摩西不认识，摩西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他，一直到西乃山上那一次。所以摩西的问话非常婉转，你说摩西会不会讲话？他说若是他们以色列问我是谁打发我来的，我怎么说呢？这句话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是谁。摩西心里有一个问题要问神，说你是谁，但他不敢问。我在华侨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做那个福音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听众朋友们来打电话，他常常说他讲到神的时候，他说老人家，他老人家，他讲神讲的他老人家怎样。我想摩西这样，你老人家贵姓啊，叫什么名字啊，但是他不好问。 所以他说如果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问我说谁打发我来，我怎么回答？在这个时候神对他启示，他说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够了，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他说我曾经向你的列祖显现，但是至于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里面又有很多讲究，为什么耶和华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因为十诫里面也提到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神的名字到底叫什么，除了摩西知道之外，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猜测他的声音发音叫做耶和华亚伟或者怎么样，不清楚。以色列人不敢称神的名字，读旧约读到那里的时候称他做阿多奈，称他做主。所以这里当摩西看见了启示，认识神，成为我就是那一位，从他得到了力量。现在耶稣在被卖的时候，他们要捉拿他的时候，他先问他们，你们找谁？刚才我说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说你们找我，我是谁呢？他说我就是。我就是神的名字叫做我就是。所以这些人一下子都退后倒在地上。我相信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当他宣告启示我就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他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没有一个人竟然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问一问，到底什么力量击倒了他们。后面的人也想，前面人倒了我就倒了，前面的人为什么倒呢？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若真正认识他是谁的时候，我们都要倒下来，都要倒下来。但是如果耶稣让他们一直都倒在地上，底下的戏就演不成了，就没有捉拿的事情。所以他们起来，他们再问主，就问他说，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很稀奇，这些人倒在地上，主说你们找谁啊？站着的人没有走，反而问说你们找谁？我让你们抓好不好？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次恐怕他是真正用希腊文讲的，所以我就是那句话就不明显。所以他们就起来，主说让这些人去吧，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弟兄姊妹们，这一幕景象在这里，我们不仅看见耶稣的全能，我们也看见耶稣的柔细。当他把他的荣耀收起来的时候，跟平常人一样，又恢复了那个道成肉身的形状。所以他说 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们，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字正是主自己道成肉身一个最好的说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人都轻看拿撒勒，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先知，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好东西。但是耶稣取了拿撒勒人的形象，耶稣基督降卑来做拿撒勒人。在这个名字的里面，他把一切的荣耀都收起来了，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冠冕都收起来了，都不要，道成肉身，完全降卑在世人中间，跟我们一样。今天如果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认不出他来，我们不会把他认识出耶稣是他，认出他是耶稣来，不会认出他是神的儿子来。就这样，并且主说是要应验经上的话，什么话呢？他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除了其中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让他们去吧，既然你们只是找拿撒勒人耶稣，我就是，让这些人去吧。弟兄姊妹们，这个寻找拿撒勒人耶稣和前面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十二章里面讲的何等不一样。那时候有一帮希利尼人来寻找耶稣，他说，他们对门徒说，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是希利尼人，希腊人，但是这里本国的人，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的兵丁，他自己的门徒把他出卖交给兵丁。彼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若是要看彼得的勇敢，在这里看得最清楚。西门彼得就拿出一把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可惜彼得的刀法不准。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说，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说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另外一处的圣经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在这里耶稣还是没有忘记那个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会觉得有平时，有战时，有紧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在紧张的时候平常的属灵定律不管用，会不会这样觉得？权宜之计，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神的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我现在吃紧，我现在情形不一样，我可以不守神的律法，可以不一定要遵照神的命令。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仍然教导门徒说，动刀的一定要死于刀下，收刀入鞘啊。这是一个完全的十字架，真正的顺服在父神的面前，一点没有抵抗，而且甘心乐意。因为耶稣知道不是这些罗马人来捆绑他，是他的时候到了，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好叫我们这些人罪得赦免。他要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包括这些门徒，包括这些犹太人，包括以后在五旬节听福音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们，也包括你我在里面。耶稣为众人死，他不仅为通过死，他为全世界的人死。保罗也这样说，一个人既然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所以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因为一想他既然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再死，他既然复活了，我们也都复活，并且我们现在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弟兄姊妹们，这是十字架的意义。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更多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好叫我们也能明白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而且我们也能看出来耶稣的生命是何等的珍贵从容。我刚才说过，我常常不知道该读多少圣经，果然今天读的又太多了，我们只讲了十一节。我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是谁，你们找谁，不要像这些兵丁一样，不要像这些像犹大一样，也不要像西门彼得一样，让我们看见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的工作为我们成全那个救恩，让我们全心爱他，全心跟随他，全心敬拜他。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你把你的荣耀隐藏，你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读到你当时的情形，我们知道你心中所挂念的是什么，你仍然挂念你的门徒，因为你已经祷告明白父神的旨意，而决定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这个顺服是何等伟大的顺服。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依靠你。我们也真知道我们的救恩不能靠别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唯有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拯救。让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叫我们知道这条路你怎样走，你也盼望你的门徒能够一样的跟随。主，今天早晨用你自己的光吸引我们，用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用你自己的能力扶持我们，用你自己的恩典保守我们。我们把弟兄姊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